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勾一起来，勾我要害，我不想被生活打败。勾要愉快，勾越起来，找个最舒服的状态，
一起享受，不需强求，
找到最熟悉的节奏。
来吧朋友，放下包袱，
回到你我那个年代。
时间太长，忘掉烦恼，
你需要暂时停下来，找到对生活的态度，享受最高潮的生活。
Go 潮生活，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
我是搜狗。
好了，今天跟大家说一说呢，这个有一句话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是是，
在美国有一种现象呢，就是开着车，然后隔着这个窗口有一个双向的喇叭，然后点餐之后在下一个窗口领取你的食物，然后你就可能可以选择在车上吃，或者说在车你把自己再带回到家里面，
买回家吃，
对，然后就可以解决这个饱肚子的问题了。
是，
这个叫得来速，
快餐。
快餐
是，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前有一段时间，它一度成为了一个，我觉得算是美国的快餐文化的一种象征吧。那个是在1948年的时候 ，In-N-Out 啊，这个创始人他们设置了这个。得来速之后就开创了这个全新的美国快餐的饮食文化。之后得来速也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的这么的不可或缺，但中间有一段的时间好像很多的得来速不是车道就把它给拆掉了，有的餐厅就干脆就把得来速都给取消掉了，
甚至没有得来速的这个速食餐馆就、
对，
就慢慢就当时就是很流行，就是诶这个比如说麦当劳诶他没有 drive through， 他没有得来速。为什么？因为当时90年代提倡这个健康，然后把这个健康跟这个快餐呢是画了一个对比，就是说你要健康你就不要吃快餐。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有法律还是有一些人权团体啊，或者是一些健康保险公司，或是某一种政府的宣传，就是他们觉得说美国的素食就是肥胖症的这个主因。
因为得来速它的一些餐食都是一些比较便宜的快餐，
是
啊，所以它很容易就画上等号了嘛。因为
加工食品，
对，然后又便宜，
对对，
那穷人能吃得起的就是便宜的食品。那不巧，便宜的食品呢，又是特别容易让美国人肥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食物的来源。
是，
还有一些提出法律挑战的，就是说得来速它可能原来的一些设计，有的可能因为。他觉得要迎合这种得来速的风潮嘛？
是。
好了，那他有的餐厅他不具备这个足够的空间，
是，
他还是硬生生的有画了一些得来速的车道。
对，其实，在我们公司旁边有一家这个卖墨西哥塔可饼的这个餐馆，其实他就是早期的这个得来速的这个规划。
能看得出早期跟现代的一些差别吗？
我跟你讲，看墙壁就知道了。
怎么说？
刮痕。车子的刮痕，
那都是刮出来的车道。
对，而且我还活生生的看到哈，我有一次去买的时候，我看到我前面有一台箱型车，就是 van， 不是那种日本的这种 mini van， 是就是就美国厂牌的车。
肯定，美国很少日本 mini van。
对，美国的 van 哈、哦，就在我前面点餐，点完之后往前开，然后开始转那个弯，过那个弯的时候，
然后
活生生卡在那边，而且他那还是一部公司的车子。对，我就看他旁边在那边折磨着那个角度，就是过不去，然后就是往左边的那个车身刮得很严重，整个凹进去。对，然后他买了就走了。
但如果我遇到这种得来速，我就肯定就是不进去了。
问题是你不知道，你开进去的时候是直的，点完餐之后呢，才是那个。
哦，
魔术的转弯，
对，因为得来速它不是一条直道嘛，
对
不对？通常都是绕着那个餐厅，或者说你从它后面那条小街进去，对不对？
至少要折一个弯，
对，
因为至少一个转嘛。
它也能够考虑到车就不要在得来速的车道去 U turn 了，
是，
那肯定就是绕着它的四周，
是，
有，哦，这个就能够大概就。分别的出哪一些是比较早期的得来速？
对，其实我们可以跟听众提个醒哈，就在我们Pasadena。Lake 跟 Colorado 的北边、有一家 Taco Bell， 那家的话假设你是车子太大的话千万别去，技术不好的话千万别去，因为你进去买东西的话你出来的挑战是非常大的。
还有我再跟你说那个 Popeyes、也在 Lake 的上面那一家的那个得来速
那家我知道，
那一家呢也是很奇葩的，就是它的位置已经定好了，它还好是在一个那个 corner 的位置，
是，
但是呢
我知道那一家，
因为它的空间又不够，
对，
很乱，你知道吗？它是走左车道进去，
它是反方向进去德莱树，
对，然后呢到那个地方呢又换回来了。
对，
那个你几乎如果要从 Lake 直接就是从路口进去，然后再去进德莱树的路口呢，嗯，那个应该是超过90度的一个角，
是
你很难拐进去，
大车过不去，
基本进不去。
对，那是不合逻辑的设计了。
那所以搜狗那个也算是早期，就是说啊，它地方没有设计好，但我要开一个德莱树，所以就只能它已经绞尽脑汁了，
想办法。办法是人想出来的，
但就真的很危险了。
还有责任问题，对，一个责任问题，嗯，美国就是比较注重责任这个问题嘛，所以就很难说。
对，但这种德莱树呢，你是说，有的人呢不惜一切，我都要去德莱树。那有很多的原因，第一呢，是因为在疫情期间，把我们每个人都训练成了比较不需要社交，尤其是去买吃东西的这个动作，
我们尽量不出去，记得吗？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跟外界接触。
对，人家能够跟你接触的都是间接接触，
是，
所以我们就已经好像养成了这个习惯了，
保持距离以测安全。
对，我要去拿吃的，也不太需要有社交。
是
以往的那种啊，温馨的，或在美剧里面经常看到的，跟你哈拉两句的。
是，
现在好像年轻人也不太在乎，
年轻人
不
在乎这个，
需要哈，
年轻人就是买了 buy and go, grab and go。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也算是目前，因为年轻的人他已经接受了，那由他们去主导消费趋势的这一群的人，那很自然也会影响到很多的商家去做一些商业的决策。其实德莱素的这个三十年河西，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其实也有一部分是受到这一部分人的消费趋势的影响。我看了一个食品服务研究公司的报告啊，最新的德莱素的数量呢，从2019年正正好就是疫情前，然后到2022年增长了30%，而之前的80、90年代，甚至是到了2000年开始的时候，是一度是跌到有很多德莱素就我们刚刚说了嘛，
收掉了，
对，
对，
就把车道就废掉了，
是，
有的餐厅就不搞德莱素了。可是，在19到22年之间增长了30%，然后在2023年的上半年，快餐店内的用餐人数比疫情前2019年同期哦下降了47%，就说少了一半呢，将近。
对，其实在美国我们知道这个快餐的这个连锁店哈，快餐店其实我们假设有听就是我们电台的这个财经报告也好，透过主流的新闻也好，透过我们1300的这个新闻也好，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国的快餐其实它的动作，每一次它的业绩报告或是它的这个整顿或它的修正是很小的，比如多少的改变，几的改变都是单位数的。可是呢这个德莱素的这个业绩是双位数的成长，
很夸张。
对，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迎合这个消费者的要求，市场需求。
对啊，因为你餐厅用餐的人内用的人数少了47%，我那个餐厅我要来做什么，对不对？
对。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一些餐厅呢，正在缩小他们的一些用餐的室内的用餐区域，
是。
然后呢，也在用心的去升级他们的德莱素，比如说原来有德莱素的，他会把他的服务升级。我们回头跟大家说有的升级。哇，我觉得真的很高科技，但它的技术不是很高，就是说它的这种设计和理念会让你有一种有别于以往美式的那种德莱素的一种体验，嗯，甚至还把一些车道，我们说两车道已经了不起，我看到有一些两车道我都觉得很豪华的德莱素，
是
现在还有四车道的。哇，那我们回头跟大家说现在德莱素在三十年河西之后，甚至是未来的这十几年它会什么样的趋势。
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继续回到购潮生活，我是小伟，
我是搜狗。
根据这个数据啊，那现在呢，大概是有1130亿的快餐行业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规模啊，所以呢，现在大家一些全美的连锁快餐，包括一些大的快餐啦，还有一些可能知名的品牌，都在加入这个把用餐区域减半啊，嗯，然后增加德莱素，然后升级德莱素服务的这种服务。
是，
比如跟你说 ，Taco Bell 他们在尝试一个完全取消室内用餐区，就转而增加更多的汽车车道。还有 Chick-fil-A 计划明年在亚特兰大，他们会开设一家全美 可以说是旗舰的德莱素了，两层楼高，然后四车道，一次可以处理75辆汽车的餐食服务。
它的概念是什么？
它的概念呢，是有一点像以前我们看到那种消防员呢，从那个管子里面滑下来，但那个就不是人，是食物。当然那个管就比较细。
解释的很好。
然后呢，你到了那个车道就点餐，对不对？
是。
好了，点餐之后呢，他用最快的速度，然后在那个管道那边就把你点的那个食物送下来，你看不到人哦。
从楼上的这个中央厨房或者他们的厨房，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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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直接送到你的这个窗口旁
边。对，就像那种食物的升降机嘛，但它是有那个玻璃，对，
是
到了你的那个车窗的旁边，它那个透明的那个玻璃那个半圆形就把它打开，
是，
就然后你就取走你的食物，然后整个过程里面你没有任何人能够接触得到，当然你也不需要啊、嗯哦，那你就拿走你的餐点然后就走。哎，同时可以处理75辆车的订单，你可以想象那个豪华的场景，那种壮阔的场景，四车道就真的有点像那种、嗯、啊，我们以前就是上 freeway 的时候什么收费的那种，你知道吗？
哎，因为、哦、对，
有点像什么国家公园，
对，收费站，
哇，好几条车道，
是，还有、就是、
排着队的交费，
还有我们那个边境边防的时候，
哦，对。加拿大边境、墨西哥边境啊，对对，但那个更夸张了。
不，其实一次75台车其实就蛮壮观的，就是有的比。
对，因为它四车道嘛、嗯，但你可能同一次进去，现在我们觉得 Costco 加个油，三辆车一起进去，嗯、我们觉得、哦、哇，这个就很厉害。75辆车四车道、嗯、你就自己算，
就跟 Costco 其实也差不多了吧，
也很接近了，
对不对？
但它一条车道就是它同时处理好几个订单，
是。
你会愿意去接受这种加速之后的德莱素服务吗？
其实我觉得我会耶。为什么？因为我去买德莱素的话，我要买快餐 to go， 就是我点餐付钱，
你的终极目标
走人嘛，
快
就走了嘛，对不 对,
对，
要不然我去餐馆里面坐下来好好吃一顿。
嗯
快餐的话我就是点餐付钱然后拿了东西就走了。
嗯，
对，我绝对会尝试。
对，现在还有一些餐厅还根据顾客过去的购买记录，因为现在 app 的点餐非常的普遍。
是。
如果再加上我们刚刚说了，好了，四车道德莱素，那你有一些什么历史的点餐记录，你去到之后呢，可能一扫你的那个会员码，
他就推荐给你了。
然后可能就是你每一次，我就是喜欢吃那个嘛。
对，其实我们，
你连点餐都不需要了。
我们点来点去其实就是点那几样
嘛。对对 对, 对，除非他说他推出了一些新的。
是。
那你还是点了一个你可能往常都会点的，了不起你就加一个新的就好了。
是。
那也会很方便。
是。
听说还有一些人哦，现在有一些在研究的，应该不久的将来了、嗯、我觉得不是很远之后，他还能增加这个人工智能的接单，就是说你扫你那个码之后哈，他能够知道你的个人资料，你一开口跟他讲第一句话，他就能够分辨你用西班牙文还是用英文、嗯、然后他就用这个人工智能去跟你对接，然后就接
你下
单。对对对对，那个是人工智能哦，不是真人哦。
我觉得这个指日可待，因为 ChatGPT 哦，我觉得 OpenAI， 我上次尝试了一次，我觉得已经是他们，我觉得 AI 真的是深不可测、啊，
窃喜中带些惊恐，对吧？
非常惊恐。
但这个呢，我们认为你不可能去把它避开，但前提就是你怎么去合理的利用。当然啊，现在联邦政府也在出手去管制，然后世界各地啊，只要我相信有一些就是比较有远见的政府啊，他们都会去做一些相关的管制，因为毕竟没有人希望有朝一日会出现那种人工智能最后替代了人类，甚至能够掌控人类这种最恐怖的倾向的出现嘛。
是。
那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说现在呢，包括了有很多的生活上的一些改变，就是说跟陌生人的互动的那个忍耐度，它也变低了。以前我们
就不想跟陌生人打招呼。
对，以前我们好像还是蛮能够忍受看到不同的陌生人，甚至被搭讪。
嗯，是
我们的耐受度还是比较强的。
是，
经过疫情之后，哎，每个人都变得，我们不能说脆弱无比了，只能说
antisocial。
对
对，反社会
社恐。
对。
但这种啊，我们不是说真正的社恐那种病，我觉得在车上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觉得自己还蛮凄凉的，我就觉得、嗯、啊，这种吃东西，我是病了吗？然后刚刚 Soho 跟我说，其实就还好，因为疫情只是说更多人会做这件事情，你们以前也会做这种事情、啊、
对，其实像我们在美国长大的就是我们很早很小有的时候就开始吃那种老墨的那种 taco truck， 然后就是在那边点了之后呢，就在路边吃，然后或者是拿到车上去吃，其实这是很正常的。对美国人文化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像听众朋友们，你可以看看啊，假设你去买快餐的时候，你假设你可以尝试一下，就是买了东西之后你就停在他们的停车场里面吃用餐，你看看你左边跟右边的车子，你会看到跟你一样的人坐在车子里面吃东西。我觉得这是一种怎么讲，因为 在尤其在洛杉矶来讲，其实我们就是一人一台车，车子里自己的车子里面其实是最舒适、最安全的，
嗯，
然后不会有人来打扰你，那你就、嗯、你可以在那边享受你的快餐，对不对？然后可能滑滑手机，或是听你想听的我们 AM 300的精彩节目，
对啊，
对不对？
听 podcast， 对不对？
对对，所以很不需要跟别人互动，其实这个是 OK 的，然后让自己沉淀一下，你不需要 always 一定要。进去快餐店里面吃东西，然后看对到眼的人还要跟他打声，还要跟他 say hi， 其实不需要，因为快餐速食就是速战速决，填饱肚子走人、嗯、
对，因为可能你们是比较完美的那种过渡了，我们倒是可能因为疫情、
嗯、
或者说跟我们以前理解的像那种用餐的文化，东方饮食文化嘛，都觉得美食是应该用来享受的、
哦、是是是，
对不对？
是，
我就觉得在车里面去吃一顿其实还蛮好吃的快餐，我还是感觉有些憋屈、
嗯、
但现在我 OK 了，甚至我都升级了我自己的室内的车内的用餐的一些设施。
怎么说？
比如有一个是放在方向盘上，正好能够卡在那个方向盘的那个握手的地方，
是
它能够压平之后就变成一个非常能够承受力量的一个，有点像那种 tray， 但
飞机上的那个、
哎、对对对，
那个用餐的那个桌子板子，
但你每次你要装上去嘛、
哦 okay ，
因为它正好卡在那个方向盘上的，
是
甚至呢，在我那个 cup holder 的那个放杯子的地方，有一个延展出来的一个能够像一个小树一样，那能够放两杯咖啡，
嗯、
然后呢把它那个大圆盘。这样子打出来之后呢，还可以放薯条啊，放汉堡包什么的。我就从很憋屈，或者觉得，嗯、哎，我是心理上是有问题吗？然后后来我就慢慢就觉得，哦，原来也不是。当然，疫情也会帮助大家去更容易去过渡到，就像我们这种，就啊，有一种文化冲突之下，也更能够去接受。
可是
我还把我的室内的一些东西都给升级了。
可是重点是，你可以接受。在车上吃东西了，
我非常接受
自己在车上吃东西，或是跟家人在车上吃东西是 OK 的了。
对对对，
以前去快餐好像不是这样子。
但我的前提就是不要用沙拉酱的那种了，否则就真的很难过。
其实现在我们都过来人了，有沙拉酱的话也 OK 的。
嗯、哇，你太厉害了！你要开着车，我觉得沙拉酱是有点难度吧？
没有，开车不行啦，
对对对，
就是在车上吃的时候是 OK 的。
对，但我还看到有些人就是一边开车都还可以一边吃的，
是，
所以他丝毫没有感觉到憋屈。所以现在德莱素的三十年河西正在迎来一个未来的大爆发。我们回头还有一些数字，还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现象，也可以跟听众去分享一下。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享受最高潮的生活。
继续回到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
我是 SOGO。
在美国呢，你要享用一顿快餐，我们的这个潜台词就是我要快啊。现在呢也可以能够做到，不是那种让你吃肥的比较有营养搭配的稍微均衡一点的一些美食的选择，还有一个就是我不想要太多互动，对不对？
对，没错，我不要互动，我买了就要走了。
对对，德莱素现在就大部分就是能够基本上就是三个意图吧。那的确我认为我自己哈，在过去这三年多四年呢也削弱我的社交能力，但我们刚刚有稍微探讨一下，我去吃个快餐，我不需要特别多的社交需求，我可能吃完这顿快餐，它帮我节省了时间，让我能够在安全的车厢内很快速的也很舒服的完成了这顿的餐点之后呢，我下一个节目我就是可能要去社交活动，就算为你节约的时间，它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的幸福感。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跟文化上面也有个差别。
嗯，
比如说像我们华人来讲，我们要去吃快餐的话，就是美式快餐的话，其实不是我们不能每天吃，我们会疯掉，我们一定要吃米饭。
对，
对不对？我们偶尔会吃一顿，可是呢，很多老美是每天都吃快餐，
偶尔吃一顿中餐。
没有，他吃中餐也是中餐的快餐，你懂我意思吗？不是餐馆里面，就是可能是那个
对对对
对,
对,
对那个猫牌的，
因为有很多是就是双亲都要工作啦。
对。
然后可能他自己的工作也比较的忙，他就没有那种我要坐下来好好享受美食，我只是要解决我的饱肚子的问题。
对，我相信很多华人家庭其实都会偷懒。
对
啊，我们今天去买个快餐吧。
对，
对不对？
嗯、
可是老美来讲的话，一个礼拜七天，他们可能至少三天到四天都去买美式快餐，
这是他的日常。
你看他的业绩嘛，你看他的市场有多大嘛？
对对对，
对不对？全美国今天2023年的统计，有200,000间的有德莱素的快餐店。你想看他市场有这么大，代表说美国人他们生活方式就是这样子。
对
对，那像他们来讲的话，其实他们每次去点餐，他们吃这个比较肥胖的这些餐点的这个几率比我们华人高多了。
嗯，
所以才会造成90年代那个时候政府的打压，还有一些政府的广告跟当时的一些宣传，就是把快餐跟肥胖化成了等号。
没错，
对不对？
而且到了2010年代哦，那当时还出于这个行人的安全、公共卫生，还有减少汽车排放，因为德莱素有很多的汽车，它不会把那个引擎关掉的。
对，你在 idle，你在那边，你火没熄嘛，对不对？
那所以也会造成非常多这个尾气排放的问题。有很多的城市呢，它政府出台了一些政策去禁止德莱素车道的经营，而且还有一些法律挑战，就是关于在这个德莱素车道和它一般的街道的车道啦，还有一些主车道哈，甚至我知道有的德莱素餐厅它就在这个主干道的旁边，
我们
会造成非常多的这种交通意外。
我们其实可以举个例子，在 San Marino 附近，就是Atlantic 大道还有 Huntington 旁边，不是有一个In and Out 吗？
哦，对对对对对，
它永远排队塞车，那一条道真的会造成严重的交通阻塞。
对，
到今天都是，你现在去看的话，外面就是排满了车子，你右边那些道你就是过不去。
我还
知道那些都是要进去 In and Out 买外卖的。
对，然后在我们帕萨迪纳附近有一个，在好像是 Warner 还是哪一条路上，
我们看得到这个。
对对对，他会几乎就占了一条车道，
他就堵了一条车道嘛，
非常非常的，就是他困扰，而且又非常危险。
是，
那所以当时是出现了非常多城市去禁止，有的呢还是不只是遭到法律挑战，还有一些残疾人士投诉，因为他也会就是减少了他在里面用餐，他进去购买餐点的这种安全性嘛。
是，车子进进出出，你一个轮椅或是残障人士要过去的话，就会造成问题。
对，
对不对？
不过呢，到了这个10年代之后，那尤其是在19年，那尽管是明尼阿波利斯他们政府出台了禁止新的德莱素车道，就说我不会再开新的了哈，那你以前有的就算了，那以后都不开了。可是到了现在2023年之后呢，我们又看到了一份最新的财报，比如说啊，连锁快餐巨头的麦当劳在他们的季度财报当中呢，它的销售额40%是来自于数字订单的客户，而去年年底他们在沃斯堡也开了第一家没有餐厅的纯德莱素的餐厅，不就又回到以前了吗？
对，一点，对，就像回到我们1948年哈，这个 In-N-Out 开的第一家，其实 In-N-Out 它是全世界第一家德莱素餐厅，它那家店还在，就在 Garvey 跟 Francis Kittle 那个交叉口，在 Baldwin Park， 那个是全世界第一家德莱素。那住在洛杉矶的华人呢，若是想看看的话，那家店还在那里。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好了，继续回到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
我是 SoGo。
随着等待时间越来越短，德莱素食品的品质和价格都在上升哈，
是，而且越来越好吃，你不觉得吗？
越来越贵啊，那理所当然应该要好一点吗？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
哎，现在德莱素已经不是那种廉价的代名词，
其实也有，可是大多数他们也有一些就是一些特价的东西，可是以他们的基本的这个 lineup 来讲的话，其实都是破10块。
中餐很难德莱素哈，汤汤水水没办法，点心 OK， 然后
便当可以，
对对 对，还勉强可以。
对，
但就说以后我们的商家其实也要考虑一下，德莱素现在已经在30年河西的这条跑道上面了哈，我们是可以动动脑筋，怎么样去迎合现在这美国新一代的消费趋势，而且也是因为有很多的，我们说，带货它不只是那种卖货，它也能够让很多的德莱素呢会爆红。比如说现在在美国 TikTok 上有非常多的 TikToker 呢，他们专门分享德莱素的一些他跟那个工作人员的互动啦，然后他一些的恶作剧啦。
是，
当然有一些的内容我们绝对不是提倡，
是，
但他的确会很抓眼球。比如说他把整个人身子就缩下去，然后呢踩着那个油门，然后悄悄的过去，就假装是一辆
空车、
幽灵车，然后上面的工作人员，因为有的他可能德莱素的那个柜台比较高嘛，他就可能能看得到，他那平的时候呢，他就真的看不到你在哪里，
尤其
是晚上，
对，然后工作人员就傻眼了，哎，刚刚不是有人点车，然后现在这车子 pull up 进来之后，哎，要付钱。车上没人，
然后就要拍他那种惊恐的面，
对他的表情，
对面部那种扭曲了，还有的就是那种什么愤怒的客人，好像我有看过，就是到德莱素，然后点了个餐，他不是怒那个工作人员，
是，
反正你给他什么，他就突然就怒，然后一怒呢，砸雪糕啦，然后扔那个，
故意去演的啦，
对，
就是去恶作剧啦，
对
对，
非常不好，但又让那个可能非常 nice 的那个工作人员红了，
对，
然后就说，哎，这是哪一家？哇，我们
要去
对，
支持他
，support， 因为这么好的服务态度在德莱素里面很少，然后我们要去支持他什么什么的。还有一个大网红 YouTube 的里面的一个明星叫 Eric Decker 哈，他的网名叫 Air Rack，他最近呢有访问了100个，他做一个系列啊，
他的一个视频，一个视频里面
专门去。就是去跟德莱素互动的，
100个德莱素，
对对对，
对，然后把它剪接在一个视频里面，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可以去参，去可以看看，
对，你就找他那个网名就好了，叫 Air Rack 啊，然后他跟他的朋友反正要做这个系列，用了3天的时间，总共的视频你想100家，他的那个节奏会有多快？20多分钟而已。
是。
可以去 看
其实可以 search 100 fast food，
对对对对，
其实它就跑出来了，
对，
对， 对， 对，
对， drive through，
对， drive through， 对，
所以现在 Z 世代的顾客的需求也彻底能够让德莱素，就是德莱素的这种体验是因为疫情让我们更容易又回到那个地方，可是呢现在是这种新时代的客人的需求跟趋势又颠覆了德莱素，我就觉得让德莱素的体验能够在未来能够升级，还有去继续的变得更多元化，更新鲜，更多的挑战，所以这30年河东30年河西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太一样。
对，而且在疫情期间其实德莱素这些餐馆就是美国的这些 fast food restaurant 其实赚了大钱。
对。
然后相对的很多这些真正的实体店的餐馆呢，
对，
都倒了。
因为他们真的是看到数字觉得哇这个是一个未来的趋势，我何不把我的餐厅里面的面积缩小，然后把我的工作人员也尽可能的缩小，对吧，还能够增加我们的配餐，能够提高我们的利润。像有一个最经典的 Shake Shack， 你知道哈，2001年 对，
对，
在纽约曼哈顿公园一个热狗摊发迹的。哎，了不起！现在在全球拥有500家的连锁餐厅。他在2021年12月在明尼苏达州开了他第一家的德莱素。那现在呢，已经有22家德莱素了。还有一家专门吃定制沙拉的，应该有的听众朋友也比较知道，叫 Sweet Green。这家呢，现在呢也是在去年伊利诺州开了他们第一家的德莱素。他还特别跟他取了一个名字，他原来名字叫 Sweet Green， 对不对？他现在叫 Sweet Lane。就是有一些些的那个
双关语，
对对对，就让它能够变成了一种，我觉得德莱素不止就是像以前的廉价快速还有肥胖，现在就变成了价钱也不便宜，体验也会很新奇，也的确能够继续为你节省时间，还可以带来更多在点餐和用餐当中我们现在美国人特别需要的一种安全感，隐私感，
是
温度感，
是
啊，通通都有了，已经不是那种冷冰冰的那种德莱素了。
对，所以你今天挑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趣，我觉得这个真的应该好好深入聊一下。
对，有兴趣去看看那些 YouTuber 或是那种TikToker 他们在那些德莱素的一些体验，不是建议大家去做，但你就可以知道现在德莱素的一种趋势了。
是，
好了，那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咯，拜
拜。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把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应用程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即可。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